既然你不愿意，所以主怎么说，我就让你们的家成为荒场。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岂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你想想看，因着他们弃绝我们的主，现在我们的主说要让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然后特别在路加福音讲的说，这个敌人呢用土垒建筑好了以后，然后呢这个用土垒，然后呢要围攻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段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些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的主眼睛是明亮，我们的主眼睛可以看到四十年以后，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着我们的主，他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呢？他知道说，本来每年三次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的，结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敌人要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所以我们的主形容那个时候，他说这个好像大灾难一样，在世界末了末日有大灾难，但是公元前七十年也有个大的灾难，比以色列是个大的灾难。如果不是历史学家，如果不是考古学家来告诉我们一点点，我们根本没有感觉的。你讲历史学，历史书历这个原因是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以罗马人为着要围罗马人，你知道为着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他把整个橄榄山的树全部砍光，我做什么呢？要做土垒。做了土垒以后，然后就进去，所以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就像圣经主耶稣所说的，主仿佛能远远看一个土垒，结果果然你看见主这个土垒还不是很容易，虽然把所有的树砍光，他们还用三个礼拜，然后才把土垒筑起来，然后才能够翻过墙，才能够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对土垒没有概念，是不是？但是神是幽默的神。主后七十年不错，耶路撒冷完全被毁，但是后来他们最后守住的地方是马萨达。马萨达可以说是靠近死海的一个很重要的堡垒，他们终于拿到了那块滩头，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可以好好守住了。那么你看见罗马人又来围困了，那结果这个城呢靠近死海那边有四百公尺深，但有四百公尺，那么那另外一边呢就一百公尺，所以很自然的呢，那个敌人呢，这个罗马呢就在那里就筑了个土垒。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马萨达是 UNESCO site， 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是个世界级的景点。那你去马萨达看什么？你去马萨达要看见说那个垒，两千年前那个竹垒，四十五度那个竹垒，那个土垒还在。所以我们上一次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天气不是很热，如果都夏天办不到的，所以等到我们爬到马萨达的时候，我们就沿着那个土垒走下去，那个走是很一点不辛苦的，因为不是夏天，那不是夏天，所以呢很容易就走下去了。但你走在上面的时候，你能够这个向导会告诉你说，那你停一下，那在为什么这个土垒能够建筑起来呢？因为你可以看见在土垒里面，你看有些木头，那些木头就告诉我们当时呢是怎么样用把这个土垒筑好的。然后敌人呢，这个罗马人呢，就从那个土垒就攻到城墙里面去。那你看见那个木头，就想起什么？就想起耶路撒冷橄榄山上的木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所以很稀奇，今天到以色列去，两个地方一定要去的，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马萨达。神就是要给大家看见，当时两千年前，你看见罗马毁那个城的时候，他们把一块石头从很高地方砸下来，那么刚好有个角度， 那么所以我们才说当时的墙有多高，现在所看见的墙要两倍的高，原因很简单的、啊，就是因为2000年前他把它弄下来，然后就插在那个上面，所以给我们看今天到耶路撒冷，你可以还可以看见2000年前这个被毁掉的那个气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3章，我们看23章，马太福音23章，主哭耶路撒冷，叹耶路撒冷，怎么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你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了。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自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到那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在这里告诉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40年以后，主后70年，果然你看见他们家成了皇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悲惨的一段故事，但是问题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主在那里钉十字架的两个翅膀要聚集所有的人来到他的翅膀底下，但是很可惜，这些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不愿意接受他。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羊一被牧击打，然后呢，牧人一被击打，你看那羊就分散了。所以这2000年可以说就是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是羊被分散的故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整个的悲剧是从70年圣殿被毁、圣城被烧那天开始。所以你知道，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最悲痛的日子就是那个日子，而且最稀奇的是，就在同月同日，就在尼布加尼撒的时候，那第一座城被毁也是那一天，是同一天的，在他们犹太日历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一被毁，什么时候从此以后他们就飘离到全世界各地，他们仍旧过逾越节，仍旧过秋冬节，仍旧看见满月。但是就是很稀奇，在过去的2000年漂流历史里面，最少如果这一次不算的话，一共有7次，以色列人当他们连着2年过节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雪，所看见月亮，不再是不光是满的，而且是红的。那今年的4月15号，应该是礼拜二，那年是今年的逾越节，所以大家呢不必到耶路撒冷去，你不管在哪里，你还是可以看见。所以大家就可以经历以色列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然后今年跟明年是买这个祝棚节看到，还有呢这个逾越节也看到，一共刚好4次。所以4月15号，如果那天天气好的话，应该是非常满的。那么我们知道，很少人发现这个 building 有个顶楼是个上月，很好的，很漂亮，很好的人看起来。那么那天晚上要这个祷告节，我没记错。所以大家要知道说，如果不过当然这个你要到网上去看是几点到几点啊？这个满月不是一点不红红的，不是整个时候都是红的，不是。所以要知道几点到几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做一点的功课。所以这个呢是今年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那第二次就是半年以后了。 那是主业那是另外一个日子。那么然后呢，明年后年还有明年有个全玉石，那么这个是，那么这样的故事呢是连续包括这一次一共发生八次，而且都跟犹太人发生关系。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既然这个以色列的分散很明显的，似乎就是借助天象来给我们看见，来叫全世界来温习以色列人被漂流的故事。因为你知道那几年几年几年都是个重点，就知道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到什么地方，到了大概他们的光景是如何。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就能够懂得那整个的解释，整个这件事情发生乃是圣灵借着月亮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就来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当为什么他们的聚和散的故事，他们的聚和散乃是他们肯不肯，如果聚就是他们愿意聚集在十字架翅膀底下，如果他们散，因为他们说定十字架定十字架，只要以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月亮跟聚跟散还有跟整个以色列的故事应该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应该要回到第一次，到底第一次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看过在过去五百年，1493年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漂流到哪里，漂流到西班牙去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在西班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地极了，因为整个罗马的版图，罗马的世界，只要你到了大西洋你就已经到了地极了。所以简单的来说，以色列人可以说到了地极了。所以以色列人不止漂流，到了1492年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乃是被漂流到世界的地极，但是不管他们在天涯海角，那一等到他们被赶开西班牙那天，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他们果然他们看连着两年，他们果然看过节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月亮是不光是满月，而是像雪一样。所以这个是发生在1492年，那是制作地当到了地极，这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人向西漂流。但是最早最早的时候，以色列人很自然是向东漂流，所以这个就和主后162年的故事就有关系了。所以当我们注意到第一次，这是162年跟163年，那么我们要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1623年到底那个时候有什么故事发生？那么我们知道主后162年离开主后70年，大概已经是过了两倍了。那么大家都知道，等到以色列人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以色列人当然就被我们知道主后70年呢是圣城被毁，所以整个以色列毁坏最严重的是耶路撒冷。那么当然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心脏不见了，意思是说从此以后圣殿没有了，圣城也烧毁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就怎么对他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打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他们还盼望什么？盼望像旧约一样，他们以为说如果现在圣城毁了，圣殿毁了，就像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一样，70年以后他们应该可以回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祷告就盼望，如果70年再加70年就是应该140年，对不对？到了时候140年，那么那个这些以前他们都有希望的，因为你这个70年怎么算都可以，你我有3种算法，对不对？你比方说第一次这个你记得这个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70年，你可以从以色列被掳第一次开始， 因为他有三次悖论，第一次开始，到了回乡那是七十年，这是一种算法。还有呢，从圣殿被毁到圣殿重建也是七十年，所以这都可以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你不管怎么样算，那么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还是希望说主怜悯他们。虽然神弃绝他们，像当初像弃绝尼布加利，像尼布加利召年间一样，所以他们以为说七十年以后他们可以回来的。所以你看见吗？从主后七十年一到主后一百四十年，都是他们盼望的日子。虽然他们漂流了，他们离开不很远。虽然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从此要过漂流的生活，但是你知道说他们还是不会跑到天涯，还是不会跑到是西班牙去，还不会跑到地极去，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事情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不远，有的人他们到了埃及，有的人他们到了古利奈，有的人他们到了居比路岛，这个很清楚，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的确确分散到那些地方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当然就到了巴比伦，到了帕提亚。所以现在你才知道，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晓得大概他们那个时候漂流到哪里。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莱人和住在尼索波大米、犹太、加巴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人、哥利底人和阿拉伯人。所以如果耶路撒冷做中心的话，你往西边去是罗马的世界，往东边去呢是帕提亚的世界，往西边去是罗马帝国，往东边去就是帕提亚帝国。这个帕提亚帝国就是汉朝的时候安息帝国。那为什么叫安息帝国，我们等一等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主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以色列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圣殿还没有被毁，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分散在各地了，那个时候已经分散在各地，不是因着耶路撒冷被毁分散，你看见吗？他们老早已在这些地方，他们现在来过节就是了。所以你知道这些地方是以色列人散居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等到耶路撒冷被毁，他们羊一被分散，这个羊这个牧人一被击倒，羊被分散，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吗？他们很自然，有的人他们就到了就到了古利奈，就到了埃及，那这有的人就到了罗马。所以但是到了罗马已经很远很远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历史，大概在主后110几年的时候，在大概是117年左右，那个还不到140年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离开不是很远，因为他们想说，万一有一天主把我们带，神把我们带回来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分散到这些地方，有历史告诉我们大概分散到哪里，那么也很自然的，有的人当然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帕提亚，就到了马代，就到了以兰，就到了米索波达米亚。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大概在162年第一次，我们看有两次四轮满月像雪，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要记得那个是在以色列圣耶路撒冷被毁，没有耶路撒冷被毁是不错，但是呢被毁以后还不到70年，如果再加70年是140年嘛，但是呢那的确是140年以后。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因着犹太人他们相信圣经，他们觉得说如果神像在旧约一样对待他们的话，那么当然他们应该是能够回来。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等到70年圣城被毁以前，有4年是他们大背叛的时候，66年到70年，一共这个4年，那这4年的确是个大造反，可 可以说是个大旗，是个大招牌，对于罗马人来说。所以最后没有办法，罗马就调了谁？就调了提多太子的父亲，是个很有名的将军，那么让他亲自去到了耶路撒冷加利利，然后去再去平定那个乱。所以一共花了四年，甚至到了73年才把马萨拉拿下来，所以加起来总共可以。